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提一提你啦，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意见，又或者想知道多些的话，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疑问，或者有地方想和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欢迎你写下它，然后和我联络的。我们今天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由十章的第三节开始。撒加利亚书的十章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经文说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些的牧人是以色列的假先知，他们转去相信倚靠，又靠住撒旦的超自然能力。经文说我必惩罚公山羊，神叫以色列的领袖为公山羊。当我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在屠场上面工作过，见到他们呢去劏牛啊、羊啊、猪啊，然之后呢就将劏好咗嘅肉送到去肉店嗰度卖。嗰种呢係非常之血腥同埋非常之残忍嘅工作。最初喺嗰度工作个头嗰两日呢，我係需要经常走到去出面去舒缓一下我嘅情绪。对我嚟讲，最残忍嘅就係莫过于将一隻老嘅山羊嘅颈上面挂住一个嘅啷啷，然之后呢一隻老山羊就是被称为犹大的山羊，因为他就将会引领群羊走入到去屠场的里面。他们是不需要工人去驱赶羊群的，而是先将这只老山羊赶到去斜坡的上面，然后所有的羊就会跟着这只老山羊去行的了。跟着下来就是当羊是跟着就走入去屠场的时候呢，这只老山羊就会被引领去到其中的一边。现在呢神就说我必惩罚公山羊，就是指以色列的领袖。他们本来就应该带领百姓去遵守神的话语，去到与神和好的地步，使到他们心里面有平安。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不单止是这样，反而成为假先知，给了百姓一些假的安慰，带百姓远离神添。神就说他要向他们发怒。经文说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由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听众朋友啊，你看看神的心意是要兼顾他们，使到他们能够同敌人对抗。这样展望未来，尼赛亚就会将来到。撒加利亚书的十章四节清楚地指出尼赛亚要来了。十章的四节，防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从他而出，那究竟是哪一位呢？那一个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他是防角石。这样防角石就是放在建筑物里面的一块石头。这个四方形的防角石要摆在两面墙90度接合的地方。用防角石来象征基督其实是很适合的，因为犹大的墙和十个支派的墙就是要靠着基督这一块防角石相连接在一起。这里的信息就是说基督将是那一块的防角石，他要将他们一起带回来，永远这样凝聚在一起。但是防角石有比这个更加宽广的意义的，就让我们看下另外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在以赛亚书的28章第16节，先知以赛亚就这样说，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咁喺新约嘅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就引用咗呢一段嘅说话，清楚咁样讲明防角石就系耶稣基督。经文咁讲，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请你留意，以赛亚就是用不着急，意思就是说不会急躁，不会困惑，而彼得呢就是用了不至于羞愧。其实两个人都是表达着相同的意思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日我们所活的世代当中，面对异教、撒旦教，那应该怎样去做呢？首先就千祈不要同他们有任何的瓜葛，亦都不要纠缠。第二就是要更加认识圣经，同耶稣基督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在撒加利亚提出警告要对抗异教之后，就立刻提到防角石。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不会被异教所欺骗。当时的希腊人都是很聪明的，却是经常去求神问卜。他们的祭司观察在洞穴里面树叶被吹动那个样的时候来去决定事情，可能呢是让希腊的军队出海啦，又或者将一个人由王位上面拉下来而去改变历史。如果我们以为他们是盲目地追求迷信呢，我们就大错特错的了。我个人认为是魔鬼用这些方式去操控希腊帝国，那个是全盛的时期。坦白地说，我见到很多的领袖都很喜欢算命啊，或者寻求异教的意见。我真的很担心啊，担心他们的政策来自错误的引导。听众朋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转向基督，他是防角石，是我们可以倚靠的基石。彼得前书的二章七到八节这样讲：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像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参加异教的人大多数都听过神的话，也都听过福音，但是却是不信。当一个人拒绝真理的时候，根据帖撒罗尼加后书的二章十一节就讲，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顺从虚谎。这个原则今日仍然啱用的。当主耶稣说他是石头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宣告。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四十四节这样讲：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我们的结果是怎呢？就是在于我们同这块石头的关系。我们可能跌在这块石头的上面，又或者这块石头呢就砸在我们的身的上面。记住，我们可以接受基督，认识主耶稣基督，也都可以以罪人的身份来到他的面前，向他俯伏敬拜。我们可以信靠他，倚靠他，这样就表示我们已经是破碎，不再靠自己了，而是信靠他。但是如果我们拒绝主耶稣，我们就会被石头砸得稀烂。换句话说，主耶稣会成为我们的审判官。在但以理书的第二章提到这一块石头，神给他一个的异象，见到在外邦世界统管的末期，有一块非人手所作出来的石头会击打这个世界。这一块石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了，他要击打每一个悖逆神的政府和人，他就是主耶稣，就是那一块石头。撒加利亚不单止称呼他是防角石，也都称他为钉子。钉其实是一些很有趣的词语来的。钉当然是指木桩或者是帐篷的钉啦。主要的功能是将那个帐篷紧紧地钉在地上面。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就用钉去固定会幕，免得个会幕被风吹走。他们要将钉打到好深，钉到去沙漠的地下。在这里耶稣基督被描写为钉子或者是帐篷的钉，他就好像钉那么坚固，我们就要让他去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样去描写主耶稣，你说几咁贴切的呢？还有钉或者是帐篷的钉还有其他的用处的。帐篷的钉是可以放在帐篷里面去挂一些物品的。妇女就可以挂他们的珠宝，男人都可以挂他们的贵重物品。这亦都是象征耶稣基督就是彰显父神所有的荣耀。以赛亚书的22章22到23节就这样讲，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听众朋友啊，虽然这个预言是指向以利亚敬，但是在启示录的3章7节就讲得很清楚，这个预言最后会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将会成为父家荣耀的宝座，亦都唯有在他的身上会汇聚所有父家的荣耀。得着主耶稣的呢，就是得到珍宝，比世界上面任何的事物都宝贵的。请你留意，撒加利亚不单止是将主耶稣描写为防角石和钉子，亦都将他描写作为征战的弓，这个是战士和得胜者的意思。主耶稣要带着天军来到世界，消除一切不义的事情，他要镇压每一个的迫害者，那些假的领袖，包括宗教上面或者是政治上面的假领袖，神就称呼他们为公山羊。好了，跟着我们看下10章的第5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争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个是指大灾难的黑暗时期，神要帮助百姓过到那一段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结束之后，基督就会再来。由过去到现在，凡是拒绝耶稣基督的呢，都是没有希望的。主后70年，当罗马大将提多带着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外的时候，城墙就倒塌，城市就被毁灭，就在那一刻，以色列的百姓就开始四散在世界的各地。有很多杰出的释经家这样讲，以色列国现在还未能够永远住在那大的地方。这样呢，我就不够胆这样讲。按照我对圣经的理解，他们是会再一次被赶出以色列地，然后神会亲自将他们带回去。当神将他们带回去的时候，他们和阿拉伯人之间就不会再有冲突，他们的邻国也都不会再尝试去歼灭他们。当主耶稣再次聚集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永远住在那里，成为世人的祝福。跟着我们看下10章的第6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怜恤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道印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经文话，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犹大家当然是指南国啦，而约瑟家就是指北国。亦都即是话，整个国家会共同分享胜利的喜乐，共同分享神国的祝福。即使是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回归故土的这一班小众，一班小群的渔民，也都是由各个支派里面组合而成的。因为有一个代表团由伯特利下来，而伯特利就是北国的首都之一。这样为什么在两约之间，也都就即是在这个的时期了，神仍然要保护他们呢？答案是因为我怜恤他们。我们也都可以问自己相同的问题的，你和我是怎样得救的呢？新约提多书的3章5节这样讲，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神满有丰盛的怜悯，神要有丰盛的怜悯才能够拯救人。感谢神，神有丰盛的怜悯，十分之充裕添。因着神的怜悯，才会在那段的期间保守他们。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完成之后，神就好像消失了，大约有400年的静默期。在这一段静默的期间，以色列百姓忍受比任何时期的更多的苦楚。除了后来在德国希特拉和纳粹统治的时期，神在旧约的马拉基书和新约的马太福音之间没有讲过说话，但是由神比但以理和撒加利亚的预言当中，却是记载了这段期间所透露的事，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一样。好了，我们看下撒加利亚书的10章7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听众朋友啊，为了避免你以为十个支派就已经失落啊，我在这里想提一提你，以法莲是神给十个北部以色列支派的名字之一。如果你想查考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何西亚书的11章第8节，神是几咁温柔咁样讲，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神并冇放弃佢哋，佢哋冇失落到，系因为神嘅恩典，佢哋得蒙保守，成为一个嘅国家。经文话，以法莲人必如勇士，由两约之间所记录落嚟嘅历史，可以见到以色列人点样去抵抗亚兰嘅征服者。以色列人受到的迫害是很恐怖的，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忍受得住。正如经文所说，以法莲人必如勇士。经文又这样说，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在这段辛苦的经历当中，他们很多次远离神，但是也都有靠主喜乐的时期。跟着10章的第8节，我要发誓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根据估计，在主后的70年，提多率领罗马大军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大概有1200万个以色列人，当时人口比今日住在那里的犹太人还要多。神话，我要发誓声，誓声这个词语并未能够表达出神在讲什么。比如这样说，我们坐在观众席上面去看一个球赛，听到后面有人发出一些怪声，那我们当然自然会拧转头去看一看，是谁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这个就是誓声的意思。有人就以一个创意的手法来将这一段的经文去翻译，就是我要向他们吹口哨。我想这个翻译呢都翻译到当中的神髓出来。神话，我要向他们吹口哨啊，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当然啦，这节经文呢就还未应验，因为下一节10章的9节会讲到他们要再被分散在各地的上面。虽然在基督的时代以色列的人口是很多，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升天之后耶路撒冷将要被拆毁。咁主耶稣就大概喺主后嘅30年左右被钉喺十字架上边，而喺主后嘅70年，耶路撒冷就被毁，犹太人就四散去到罗马帝国当中。跟住10章的第9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经文话且得归回，翻到去边度呢？翻到去家乡是咪？哦，唔系啊，系回转归向神。已经归回故土嘅犹太人仲未回转归向神。我就同意释经家嘅睇法，相信犹太人会再次被赶离开以色列，分散去到世界各地。我哋知道有啲人喺嗰度，感到理想幻灭，有好多嘅犹太人想离开， 回到去他们之前所在的国家。我亦都相信有一日犹太人会再次离开以色列的。好了，跟着十章的十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经文说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今日在埃及的犹太人呢，其实是很少的。我相信这个是指将来以色列人四散去到世界各地的当中。经文又提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嗱，如果我哋详细咁样睇一睇约书亚记咧，就知道疆界喺边度。黎巴嫩系应许之地嘅一部分嘅。有一啲嘅解经家就认为圣经提到流奶与蜜之地，系指黎巴嫩海岸嘅南部。今日咧，嗰度仍然系肥沃嘅土地嚟嘅。但系我唔同意呢一种嘅讲法，因为当探子去窥探嗰笪地方嘅时候，嗰度雨量系充足嘅。山上是长满树木，遍地都出产了丰富的水果。事实上只要几年不落雨呢，就会变成沙漠的了。黎巴嫩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到今日神还未将黎巴嫩交给犹太人，但是将来有一日黎巴嫩会成为他们的地方。要到千禧年的时候才发生了，当时呢一切都会变得美好的。跟着呢，十章的十一、十二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到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自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命。这是耶和华说的。请你留意，听众朋友啊，这个是指神藉着神迹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那一次神是第一次带领他们去到应许之地，但是神将来会再召集他们，会行更大的神迹。在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第七、第八节这样讲，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令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国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听众朋友啊，亦都即是话，当神再一次去招聚他们的时候，神会行更大的神迹，甚至会让他们不再引述神曾经去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神迹。我就不认为对预言大胆解释的人会够胆讲以色列人现在回到巴勒斯坦地是应验了预言，不可能的。这里很清楚地指向将来的重聚。这样第十一章会结束了有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启示，我们会看到罗马时期，这样跟之前的马加比时期一样，都是黑暗的时期。好多的解经家强调撒加利亚是盼望的先知。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他是旧约最后为神讲说话的先知之一。而新约的开始是天使向另外一个撒加利亚显现，他是伊利沙伯的丈夫。伊利沙伯他呢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而施洗约翰就是基督的先锋。我们再一次见到神纪念他的百姓。撒加利亚并不单止是盼望的先知，亦都是真理的先知。那么作为盼望的先知是并不足够的，因为可能是虚假的盼望，就像假先知对百姓所传讲的一样。他们暂时会在物质上面蒙福，但是征服者会由西方而来，首先来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然之后就是罗马的大军。这样就表示以色列百姓要经历极大的苦难。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里停低下来。下一个节目我们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请你按时候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 以上同大家所分享的内容是我对圣经的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咧，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嘅，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你有啲唔同嘅睇法想同我讨论下嘅话咧，我都非常之欢迎嘅。咁当然啦，如果喺你生活上边面对难处，希望我哋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咧，你都可以写信嚟让我哋知道，我哋一定会为你祈祷嘅。咁喺生活上面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我哋都乐意去收到㗎。我哋希望都透过你嘅经历将荣耀归俾天父。咁你写俾我哋嘅信，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係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㗎。咁同时你而家都可以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使用不同的渠道来收听，同我们一起来认识圣经，并且将神的话语活在生活当中。那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平台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应该知道怎样可以找到我们的了，我们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去